小脑瓜赵壁在双河镇分兵派将，布下天罗地网。哎呀，水寇们果然上了当了。杜宾一看这差价不对，就怀疑祝清明，你究竟是个谁？祝清明一笑，三手大将祝清明。
哎呀，
你真是卧底，然你算猜对了，咱们有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解不开的仇疙瘩，儿子阿命来。祝清明拽出宝剑，杜宾到现在豁出去了，双手擎钩，跟祝清明就斗在一处。别看三手将祝清明有两下子，毕竟年轻，缺少经验。双钩大将杜宾，他经验丰富，搂钩锁带，上下翻飞，两人打了个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黄天霸、赵壁等人能看热闹吗？黄天霸拉刀直奔刘武和刘六，刘武刘六魂飞魄散啊，心里那么着可够呛啊，最好打一阵，抽空子跑啊，三十六计走位上策。正在这时，黄天霸过来了，两个人咬碎牙关双战黄天霸。黄天霸一口后背坚持雁翎刀，上下翻飞，一个人敌住两人。赵壁一看那哪行啊，
各位别卖不了的书，该戳到这儿了，给我上上啊。
赵壁是直奔段氏弟兄，他们是盗印的贼，能让他跑吗？赵壁把小片刀一晃，
呀，好小子，跑不了了。
这两个人一瞅，这位的小脑瓜比那鹅蛋大不了两圈，那小片刀比修脚刀也大不多少，就这还能打仗吗？简直气坏了，两个人拉家伙是直奔赵壁。赵壁没说吗？狗掀帘子全知嘴，真打实斗，他这两下子没地方搁呀。赵壁一挥手，
周武，你们还不给我上来了。
周武一晃夹钢双斧加入战团，这下打了混战了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双河镇四面八方一声炮响，嘣啪，别让贼贼跑了，冲啊。埋伏的官兵呐喊一声，从四面八方进行围剿。喽喽兵一看，娘哎，看着样下了家伙，咱一个也跑不了啊！有那心眼灵活的，放下刀枪，往壁上一跪，高高举起双手，投降，我投降，投降免死。喽喽兵大部分都投降了，剩下那些死党，那后果可想而知，受伤的受伤，丧命的丧命啊！单说杜宾呢，打着打着，用眼角的余光这么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，插翅难飞呀！他这脑筋一溜号坏了。就在这顷刻之间，三手大将祝清明、冷子兵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袖剑，一摁崩簧，扎板去。袖剑是直奔杜宾，正好打到杜宾肩胛窝上的，噗，这一下子深可击骨啊，都扎到骨头上了。杜宾是疼痛难忍，嘡啷啷啷啷，双钩落地，哎呀，他往下一蹲，那意思把袖剑拔出来。祝清明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，把宝剑高高举起，你给我踩着吧，眼都红了。你们想一想，你把他杀了，他是总下大寨主，这玩意后果可想而知啊，得留着活口的大人好问案呢、啊。到了现在，祝清明顾不得许多了，但是宝剑一摆，还没等下手的功夫，就见外边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冲进一个女人来。
干爹，不必担惊，我来了。
白宝剑是直奔祝清明，祝清明吓了一跳，往后倒退了两步， 杜宾捡了条命啊。杜宾回头一看，丫头你怎么来了？我叫你看守大寨啊，你这一来进了龙潭虎穴，快走快走。干爹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有辅导之恩，我焉有不管之理啊。干爹，咱们生在一处死在一处，您在旁边好好休息，看我的。拉宝剑直奔朱清明，宝剑一摆，两个人打了对面了。朱清明就一愣，你可是凤仙，那你是清明哥。哎呀，我的妹妹呀、啊、见好，还能打吗？各把宝剑扔在地上，凑到一起是抱头痛哭啊。妹妹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，你怎么管贼匪叫干爹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啊。哥呀，小孩没娘，说起话长，日后有了机会我一铺一解详细给你介绍，我求你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。怎么，杀父母的仇人你还要饶他？哥，跟他没有关系，那是刘五刘六干的事儿。他还是不错的，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，我都能见不得人了。朱清明一听就明白了，妹子说话里都有话呀，看来杜宾对他不错，不济的话他不能当众求情。可是又一转念，官是官，私是私，公私得分明啊。对这种人咱能留情吗？起码得抓个俘虏。妹子，哥现在奉亡命而来捕盗抓贼，不能徇私情啊，留他活口可以，必须抓他俘虏，上去把他绑起来。当兵的当差的往上一闯，二十多号拿钩杆子把杜宾给搭住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宁胳膊给捆上，因为刚才他中的袖箭的伤啊太厉害，膀子都抬不起来，想跑跑不了了。杜宾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他一看干女儿跟这人抱头痛哭，兄妹相称，明白了八九了，也没心再打下去了，抓住抓住吧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与此同时，就听妹妹有人喊，别让盗宝贼寇跑了。段国良转身想跑，黄天霸蹬出一只金镖，你个崽子吧，娘打腿肚子上，段国良摔倒。段国瑞转身刚想走，赵壁追上来了，在腿肚子上扑就一小片刀啊，扑通，别动，跟老剑客伸手，你能讨这便宜吗？绑上了。他们这一绑上，段氏弟兄刘氏弟兄全都没卖了，书说简短，受伤的受伤，是全部被抓了俘虏。这仗打得这个漂亮，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0分钟。陈大刀也来了，各位怎么样？行行行，赵壁说你立了大功了，按原计划行事，押着俘虏赶奔阳江三套，把贼窑给我抄了。众位再加一把劲儿，兵分两队，赵壁领火人配合着陈守备攻进阳江三套。这有看家的都是老弱病残，一看大势已去，跪倒投降，有的鼻涕眼泪都淌下来了，俺们就为吃口饭呢，走投无路，失身为贼。既然官府来了，我们愿意投诚，给留条活命就行。
行了，降得免死。
金银财宝，多年的积蓄，乘车往外拉，最后泼上鱼油，一把火把贼窑给烧了，压着俘虏，引得胜之兵赶奔江都县。沿路上围观的老百姓多胆见过这个呀，哎呦，太平世界打大仗，几百人参加没看过，今天有人亲眼目睹，非常刺激和兴奋。看来这个江都县的县令文官挂五衔，手底下有这么多英雄好汉，
这官还错得了吗？看来啊，时清天，时清天呐，早晚得升大官呐。人们说什么的都有，消息传到江都县，施大人非常高兴，身穿官服，领着人到外头亲自迎接。头一个官的就是赵弼，小脑瓜紧绷了。
大人，
我们凯旋而归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全听说了，各位辛苦了。
大人不辛苦，不辛苦。
把俘虏押到里面。那俘虏也太多了，能有二三百呀、啊？二三百大部分是喽啰兵，叫咱们在院里头，周围有军人看着，这个能怎么样？没有人命，没有民愤，问一问，遣散回家也拉倒了。法不责众啊，都给砍头，他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大人马上升坐公堂，头一个把祖家大寨主杜宾给带上来。杜宾的半身子全红了，往堂上一跪，低着头是一语皆无。大人一拍桌子，噔，胆大的贼匪，危害地方，罄竹难书，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大人甭问了，干我们这行的罪恶滔天，死有余辜，今天被祸遭擒，时也运也命也，大人呐、啊，给我们来个痛快的，是杀是剐随你的便。好，那么你也得把罪行好好交代交代。行，您问吧，问什么我说什么。其实这杜宾呢、啊、没做什么大坏事，就是一把手头子，那就不得了啊。在这时候赵弼过来了，伏在大人的耳边嘀咕了一阵，大人呐、啊，请您手下超生吧，这杜宾可不错呀，是祝清明的妹子，救命恩人，现在人家兄妹团聚了。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，黄天霸也过来了。大人，王法是死的，执行起来是活的，杜宾虽然有罪，情有可原呢、啊，他也做了点好事，希望大人笔下超生。祝清明，祝奉先，兄妹二人也过来了，跪倒在地，放声痛哭，把身份出身一五一十做了介绍，特别是姑娘，把杜宾对待自己的好处也做了详细的介绍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杜宾呐、啊，
在，
方才你说对了，按你的所作所为，死有余辜，但是呢，你没把事做绝，你从中还做了点好事，要没有你，祝家兄妹难以团聚，要没有你，奉先也活不到今天，看来你替你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。天霸呀，把他的东西给他，放他逃生。
呀，
大家真都没想到，连杜宾也没想到。杜宾一听眼泪掉下来，趴在堂上磕响头，大人，想当年我误伤人命，走投无路，失身为贼，回忆起来没少做坏事。您讲话了，可是我呢也做了点好事，我做的好事绝不能敌过我的罪恶，今天大人法外施人，把我给饶了，您放心，我杜宾对天盟誓，从今以后再不做坏事，离开江都县，我找一深山老林学法为僧，在佛前赎罪，今后大人各位老爷有用我之处，我一定豁出死命去报答恩放之恩。
再会。
凤仙还想说几句，杜宾连听都不听，头也没回，拿着自己的东西出离县衙，逃之夭夭。那个说他真能改吗？哎，真改了，将来这个人还有用，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，他走了。
盗宝贼段家哥俩在这跪着，一问全着了。为什么抽烟？俩人说了，其实没我们的事，我们替九皇七珠报仇不成，为了出这口气把烟给偷走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结果一调查一了解，这俩人手上有人命，因此定成死罪，投入死囚牢。刘五刘六罪恶滔天，这俩小子绝不能轻饶。但俩人挺老实，到了现在不说也不行了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问啥说啥，一五一十全招了，定成死罪，投入死囚牢。那么其他的人分门别类，有的判徒刑，大部分教育一顿，全部释放。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上万，人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：“好清官，好清官！”啊，欢声雷动。老百姓最经不得好，你对他有点好处，他终身难忘，都挂在嘴边上。对时的人奉若神明，对时的人手下这些英雄好汉个个是称赞不绝。那么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到三天处理的是干净利落，震动了江都县，震动了扬州府，附近的县里头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儿的，是奔走相告。同时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，静海侯师长听过之后满意的点点头，没想到我的残疾的儿子真给老师爷露脸增光了。这天正好是早朝，参王拜驾之后，百官奏完了本章退下去了，康熙皇帝专门把侍郎给留下了。退到便殿之中，君臣对话，康熙皇帝满面是笑：“侍郎啊，听说你儿子施世伦在江都县干的火呀，哈哈，不少人到京里的投宿住店，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描述了，现在北京城提起施世伦施不全，没有不知道的了。你作为爹爹能不高兴吗？陛下，全是陛下知遇之恩，陛下不提携他，他依然是个残疾，还是在家里头待着。陛下您别夸赞他了，让他好好的为官，好个地方老百姓办点实事。不不不不不，可咱们县令太委屈他了，传吏部，吏部是管官的，姓田，田的人来了。参王拜驾之后，康熙帝问他：“我说王大人呐，现在有好缺没有？像那知府啦、知州啦，有这样好缺吗？”回陛下，苏州府缺少个知府，老知府病故了，现在离任，正好想派官呢。陛下您什么意思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给施世伦补上吧，马上行文通知施世伦，不必进京避见，直接走马上任，荣任苏州知府。是是，侍郎赶紧跪倒谢恩。皇上一挥手，国家就缺少这样的人才，多多益善，希望施世伦将来更能够办好事情，朕一定提拔他做贤官，说不定有一天到京都为京官。多谢陛下。当天散朝，石老回去兴奋的睡不着，提起笔来给儿子写了封信，600里加急送到江都县。石世伦接着信之后，哟，爹来提啊，我要升官，不久公事就到了。升官能不高兴吗？但他保密，跟谁也没说。三天以后，吏部派专员宣读旨意，着施世伦荣升苏州知府，望召谢恩，不必进京避见，在江都县走马上任。
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供上圣旨，款待天使官，天使官把北京的情况做了介绍。是的人呐，
万岁皇爷非常非常满意呀、啊。
人可不能自满，更不能骄傲，愿你好自为之。
是是是，下官牢记不忘，一定报答圣上知遇之恩，
给一方的老百姓多做实事，多做好事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款待完了，金官回去奏报，咱不提。单说施世伦什么时候走啊？新官没来，不能走啊。没过十天，新官到了。江都县的新县令姓朱，朱县令一来，施大人做了交接手续之后，率领黄天霸、赵壁、祝清明等等众人，起身赶奔苏州府。谁升官不高兴？施世伦到了江都县不到二年，就有这么多的成绩，在轿子里头，施大人就想好了，我呀，到了苏州府，晃开膀子，好好干他一场。这苏州是个肥圈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，出来杭州就是苏州，那是最富庶的地方。我听说案子也是比较多的，这回到那块儿。好好做做这官，在路途上打尖的时候，那么老远呢，当天能到吗？施大人正在品茶，黄天霸进来，大人您还没歇着呢。天霸，哎，坐坐坐坐，有事儿？回大人，两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因为您那事儿太多了，我就自作主张了。祝清明兄妹二人告了假了
啊，走了。
是我呢给主揽了，他们要想见您，我看您太忙，我就做主了，要找他父母的坟茔和尸骨回家去祭祖，祭完祖之后可能把姑娘留下，祝清明还返回来到苏州府去找您，我准了假了。
行行行，天霸呀，类似这样的事儿，你就替我做主，办得好。祝清明这个人我很喜欢，希望回来之后给他补个好缺，跟你在一起也能成为你的左膀右臂。
是您说的事儿。还有一件什么事儿？
我也打算请假
啊。你也请假？天霸，你有什么事
儿？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，当初我跟您说过，我们占据大龙山恶虎村，四个人八拜结交，我大哥飞天虎贺天宝，二哥普天彪，三哥武天球，我叫黄天霸，因为都有个天字，故此叫小四霸天，这您都知道。我这几个哥哥对我都不错，特别是我大哥贺天宝和我大嫂，那好比我的父母相似，因为我保了大人把他们得罪了，我现在是十分想念。